中国经报假新冠疫苗丑闻是否会阻碍中国疫苗打入国际市场？政府要如何应对公信力危机？另外，富裕国家和地区新冠疫苗短缺，贫穷国家根本得不到疫苗，该不该放行中国疫苗？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经报假新冠疫苗丑闻，中国官媒报道，检察机关破获了20多起涉及新冠假疫苗的相关犯罪案例，案情包括用生理盐水和矿泉水制成假疫苗在国内销售，甚至部分假疫苗已经走私到境外。那中国疫苗的这个乱象为什么屡禁不止？是否会打击国际市场对中国疫苗的信心？政府又要如何应对公信力的危机？今天我们邀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病毒学家金东彦教授和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和时评人滕彪博士来分析和探讨。非常感谢金教授和滕博士参加今天的访谈。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谢谢二位。那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到2月10号，是中国检察机关破获了21起假新冠疫苗的犯罪案例，逮捕了70名嫌疑人。那这次这个丑闻呢，金教授，我先问您，您觉得这次丑闻会给国际社会对中国疫苗的信心带来多大的打击？
那任何时候肯定都是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其他的国家都会造成一个重大的那个打击。何况就是说中国的疫苗虽然是我对它的质量还基本上是放心的，我过去经常讲就是中国的疫苗是价廉物美的，但是呢它是没有信誉，它的信誉呢除了中国这个领土以外，大家来到香港大家就已经对它充满了疑虑，它本来那个信誉就比较差，那现在这样子的话当然就是说他这种假疫苗假药品假奶粉这种事情呢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呢也是屡禁不止的这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可以说是一些是可能是在这个制度上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呢，中国就是真正那个国家国产的疫苗呢，它的质量我认为它还是安全的，还是有效的。
那在这些案例当中，这些嫌犯他还设计制作了新冠肺炎灭活这个疫苗的这些标签和包装盒，然后呢对外呢伪称是从内部渠道得到的正品新冠疫苗。那初步查明共涉及制造和销售的假疫苗大约有5.8万只，那共获得这个非法盈利呢是1800万元人民币。那滕彪博士，您觉得这起丑闻给中国这个形象带来多大的危机？
因为疫苗涉及到人的生命健康这些基本的人权，所以任何疫苗的造假或者质量不合格都会影响整个国家疫苗的信誉。这一次同样也会引起人们更大的焦虑中国过去的疫苗的信誉也都非常不好。但是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不仅仅是某些个人某些企业他们利欲熏心，然后违法犯罪制造假疫苗，在中国更严重的问题是政府监管部门的明显的失职，而且还有很多官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受贿，给这个假疫苗给这个不合格的疫苗放行，这才是更重要的体制性的问题。因为任何国家都会有一些个人因为各种原因犯罪但是在中国是政府官员政府部门牵涉到这里边。
那金教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中国的假疫苗是司空见惯屡禁不止，那很多民众就质疑中国政府为什么管不好一个疫苗的问题，那您认为它的这个根源在哪里？
首先就是说它是有这个土壤，就是说有这个这些人他 那个违背这个道德啊，就是追求这个他的那个利益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这个啊政这个体制上也有非常腐败的一面啊。我们啊曾记得呢，就是在啊2000年以后啊，是中国就全世界都没有试过这样的啊，是把这个药监局的局长郑小雨啊处决了，然后呢，他的药品那个审查处的那个处长，一个叫曹文庄的一个司局级的干部吧，那个也是坐在牢里了啊。然后但是呢，这些个官员一波接着一波啊，就是说前赴后继啊。然后呢，这个最新的这一个就叫做尹鸿章啊，他是这个管这个疫苗审批的，然后给他行贿的就包括这个科兴的总裁尹卫东啊。那所以你这样的话，这个啊，你现在啊，在世界上其他国家，这个如果是像尹卫东这样的情况，早就坐在牢里了。那他现在呢，什么事情都没有，还出来推销他的疫苗啊。那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啊。你在别人，你在香港的市民看来肯定是非常不接受，但是呢，这个话要从两头说。另一头说呢，就是说我认为即使是科兴的产品，还有呢，就是说国药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安全的，是有效的，我们还是要让中国的老百姓啊，让别的有机会接受这个疫苗的人打。如果因为这个不打疫苗，那只会是有坏处没有好处。过去这么多发生的这个疫苗的这个丑闻，最后呢，由于这个媒体渲染以后呢，中国就是内地的老百姓，他那个不给这个小孩打疫苗的比例相当高，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啊。我们记得在欧洲，在英国发生过啊，有那个大概5%的下降，到了若干年以后啊，他的病就会来了。当时主要是麻疹疫苗，那麻疹疫苗就要来了，麻疹就来了，麻疹就要杀死这个小孩子了。这是英国和欧洲曾经的教训。中国现在这种啊情况，就是不打疫苗的这种情况，不单是这个5%这么多，还有更多，这点是非常非常啊令人担忧的。
嗯，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统计，从2018年到2020年，共有59起涉及疫苗企业的这个腐败诉讼案，那其中有54起呢是涉及贿赂地方官员。可是这些案件最后处理的方式也让人有点大跌眼镜，就是说受贿的官员呢是受到了处罚，可是就像金教授说的，这个科兴的 CEO 却一点事情都没有。那中国这个政府似乎对这个疫苗企业特别的保护和纵容，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对，这里边还要说明一下，实际上对受贿官员，就这些负责食品药品监督的官员，对他们的处理也是很轻的，很不够的啊。虽然像郑小鱼被判死刑，但这只是一个个例啊，就是用作一种政治表演啊。但绝大多数大多数情况下，受贿的腐败的官员并没有得到处理，或者是处理很轻啊，这也是导致这个前腐后继，这个腐败的腐啊，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些企业呢，当然也是受到政府的保护。那我个人觉得，中国政府它保护疫苗企业，国内的疫苗企业也并不是出于什么安全或者政治上的考虑。我个人觉得还是因为普遍的腐败啊，因为这些官员拿了钱就要想办法去保护他们。
您认为中国为什么连这个对疫苗行业的批评都不能容忍？
这主要还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中国政府他把维稳当作第一位啊，所以 任何挑战政府挑战官员的维权行动啊，都会被认为是维稳的威胁。那像何方美啊，也是有几次被抓，因为他公开的去讲这个疫苗的真相，讲他自己孩子的事情，然后在推特上然后有时候会接受媒体采访等等这种。虽然何方美他是一个完全无辜的受害者，而且还是一个勇敢的维权者，按理说这是对推动社会进步，对推动整个这个疫苗行业或者整个这个公共卫生的就是法治化是有好处的啊，但是政府他完全是从相反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把这些人当作就是扰乱社会秩序，威胁国家稳定啊，或者是毁坏政府形象啊。像之前于通安、唐金玲等等啊，我也参与过他们疫苗维权啊，他们也是因为自己的这种维权啊，有的像唐金玲是个人权律师啊，他并不是疫苗受害者，但是像于通安呢等等，他们在这个维权当中受到政府的种种刁难、种种骚扰，有的被判刑。
那刚才这个金教授还提到一点，就是说对这个科兴啊或者是国药的这些疫苗还是要区别对待，就是从他们的质量还是要从质量这个客观的这一方面来考虑。那您认为这个怎么来看待这个 CEO 有污点的这样的一个企业，他所制造的疫苗大家能不能信任他所提供的这个安全数据？
对，这里边就是有两点，一点呢就是从理论上在这些企业行贿的情况下，跟官员腐败的情况下，他的疫苗仍然有可能是合格的，但是呢，第二点就是因为存在普遍的腐败，以及实践当中、现实当中出现过大量的疫苗丑闻，很多人。一会儿可能有时间我会讲到何方美像唐景玲他们做的这个疫苗维权很多人他们给孩子打了，像何方美就是2018年给孩子打了百百破啊几种三种疫苗之后孩子就瘫痪了，他也在推特上然后经常然后发孩子的视频，让人非常的就是可怜，然后呢，政府就把这些疫苗受害者家长给抓起来，不让他们说话。那这种情况会让民众恐慌。虽然从科学上我也同意这个金教授的说法，如果大家都不打疫苗的话，那这个就是这个会对公共卫生。健康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个对谁都不好。但是要谴责的并不是民众不打疫苗，而是整个这个体制，整个这些官员造成的民众对他无法信任。
那金教授您怎么看？中国政府似乎非常的保护和纵容疫苗行业，这也是使得民众不接受疫苗的一个原因之一。
其实呢，就是说他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呢，他有很多事情是可以要用一种谦卑的态度。其实是因过去我们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是干嘛呢？我们整个的药审制度是从美国学来的，抄来的。啊，我们如果说他要做得好一些，就是应该呢有一种谦卑的态度，要学习各国各地啊，处理这些疫苗问题处理的好的经验啊，例如说我们现在香港要打疫苗了，香港首先设立一个多少亿啊，政府放多少亿设立一个疫苗保护基金，就是谁要是打了疫苗是自残了，或像刚才那个滕彪律师讲的面瘫了，或者出现什么事了啊，其实这种事情不是因为打疫苗啊。但是呢，你只要出现这个事儿，我们这个基金呢就给你赔，那就是一个好的制度嘛。就是说，他就能把这一些有，其实很多从科学上来讲，这些是耦合事件，就是说你不应，就是说打了这个疫苗会出死人的情况呢，应该是万中无一的。但是呢，是会发生这样的事的。但是即使是耦合事件，如果你把它的善后处理好了，那民众不就有信心了吗？那其实这些的好的经验 中国政府是应该去用谦卑的态度来学习和那个那个引进的。
那根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 它提供的数据显示呢，科兴已经签订了协议，今年要向12个国家出口 3.5 亿支的疫苗，那国药疫苗呢也准备向11个国家出口大约2亿支的疫苗。那现在中国自己国内这个疫苗短缺，却向国外这样大量的出口，那金教授您觉得这个国内疫苗短缺是不是给假疫苗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那中国应该怎么样来应对这个状况呢？
我认为中国政府是需要对这个问题要正视这个问题啊，不能够那个就是说就是有侥幸的心理，他以为现在这样的个控制的措施啊就可以解决。
嗯，好，那非常感谢香港大学医学院病毒学教授金东彦先生和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及时评人滕彪博士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